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四部分《信仰和生活》第八题《谦卑礼》。古时犹太人有一个风俗习惯，每当客人们来到家中做客时，在就席聚餐之前必须先洗脚。这是因为当时犹太人在外行路的时候都是穿的镂空的鞋子，有些像我国农民穿的草鞋或者凉鞋，因此一路走来脚上沾满了尘土。又因为客人聚餐不是在桌子上，而是在地铺上，个人都侧卧在地铺上享受筵席，因此在入席之前必须洗去脚上的尘土。为客人洗脚的事通常由仆人来做，但是想不到在主耶稣和门徒最后一次逾越节晚餐上，竟由主耶稣亲自为每一个门徒洗脚。这件事记在圣经中，实在是有着极其神圣重大的意义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13章1至17节。首先让我发一个问题，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为什么要亲自为门徒洗脚？我们知道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犹大之外，其他11个门徒都是真诚爱主并献身给主的人。他们当初一听到主的呼召，就都立刻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主，并且3年多时间以来，他们也都一直在主的面前接受教育和训练，并决心在上帝的国中为主尽忠服务。然而在他们爱主的心灵和献身的心智中，却仍然掺杂了一些属世的观念和成分。他们受到了法利赛人对弥赛亚王权的属世错误观念的影响， 以为基督不久必要登上大卫的宝座，正式做王，以神能粉碎罗马的统治，复兴以色列国，并且他们也在考虑自己以后在基督的国度中将担任什么职位，甚至不止一次的争论谁伟大。雅各、约翰也通过他们的母亲向主耶稣提出要求，将来在基督的国中使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基督的右边，一个坐在基督的左边。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二人。主耶稣虽然屡次心情沉重地教导他们要彼此谦卑像小孩子，要彼此服侍像仆人，然而门徒仍然没有能够谦卑地领受这些教训。现在又有一个情况发生，主耶稣在受难前夕要和门徒在一家楼房中一同领受最后一次逾越节晚餐。由于他们都穿着没有鞋面的凉鞋，走了很远的路，刚从外面进入客房，在聚餐之前必须先洗去脚上的尘土。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没有仆人在场，照理门徒应当先为主耶稣洗脚，然后再彼此洗脚。然而门徒中却没有一个人起来为主耶稣洗脚，因为他们虽然愿意为主洗脚，但是又怕为主洗脚以后要为其他门徒洗脚，这却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他们谁也不肯做这一种服侍别人的仆人的工作，因此他们都观望等待，谁也不愿先动手。主耶稣很忧伤地看出门徒中这种彼此争论谁为大，谁也不肯谦卑服侍弟兄的表现。主又想到自己即将被钉十字架，而门徒却仍然毫无心灵准备，因此主不愿意再多责备，而宁愿以自己谦卑服侍门徒的爱心的榜样打动感化他们的心灵。因此主决定自己起来为门徒洗脚，即以洗去他们心中的骄傲、纷争和不睦。同时主耶稣也知道当时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因此主也准备记着为犹大洗脚向他所表示的宽容和爱心来打动他刚硬的心，对他进行最后的挽救。此外主耶稣更要借此机会设立一个谦卑的礼节，并为我们留下一个神圣伟大的谦卑仁爱服务的榜样。于是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当主为犹大洗脚时，一时之间犹大刚硬的心确实是被主的爱所打动了，甚至产生了向主悔改认罪的冲动，但是他的骄傲自大的意念绝不容许他这样做，于是他抑制了内心的感动，甚至反而对主为门徒洗脚的行动产生了反感。他认为主为门徒洗脚是有失体统，是胸无大志的表现，这样的人不可能登上大卫的宝座，自己跟从主又有什么益处呢？于是决心继续执行出卖耶稣的计划。因此主耶稣虽然洗净了犹大的脚，却没能洗除他心中的罪恶。但是当主耶稣为其他门徒洗脚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他们一看出主要洗他们的脚时，他们心中就开始自责，因此当主一边洗他们的脚时，他们也一边心中充满自责，他们责备自己的骄傲自大和纷争不睦，并心中 默默向上帝认罪悔改，恳求上帝的饶恕和洁净。因此，当主耶稣洗净他们的脚时，他们心中的骄傲自大、纷争不睦的罪污也都被主洗净了。彼得心直口快，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当主要洗彼得的脚时，彼得惊奇受感，并充满了自责。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里面包含的意思是：“你真的要洗我的脚吗？你是我的夫子，我的救主，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怎么能洗我这个罪人的污秽的脚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这句话暗示，主这次为门徒洗脚含有深远的意义，不但是要为门徒留下彼此谦卑、彼此服侍的榜样和教训，而且还含有一种属灵象征方面的意义，实际上是要借此设立一种谦卑的礼节，正如接下去主所要说明的。彼得仍不理解主的心意，他回答主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心里要说的话是：“我已经认识了我的罪，我已经为我心中的骄傲自高、纷争不睦而深深自责和悔罪了。你不用再洗我的脚了，你也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是我的主，我的夫子，怎可洗我污秽的脚呢？”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主耶稣现在不得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主这次为门徒洗脚，已经不是一次普通的清洁卫生方面的洗脚。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洗脚，主就不会说得这样严重：“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主这次为门徒洗脚，显然已经具有了一种属灵象征的意义，象征门徒跟从主后还需要让主来不断洗去他们心中的污秽。主实际上已经将这一次洗脚变为一种属灵礼节。彼得不让主洗脚，等于拒绝了这个礼节中所含有的属灵洁净的意义，这样也就等于拒绝主，也就要与主无分了。彼得一听主这样严肃的口气，就立刻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彼得是何等敬爱主，并一心愿意跟从主呢？彼得怎能忍受得了与主无分呢？既然这次洗脚是和主保持亲密关系所必须的，那他当然愿意让主为他洗脚。他立刻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里所说洗过澡的人，显然是指那些真正信而悔改、接受过洗礼的人，也就是指那些接受过重生的洗和圣灵更新的人。提多书三章五节。这里的洗澡，既然是指洗礼和洗礼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说的，那么这里的洗脚也同样是指一种属灵的礼节及其代表的属灵的意义说的。这个礼节可以称为谦卑礼，或者也可以称为洗脚礼，象征经常要求主记着主的灵和主的血洗除我们心中的骄傲、自私、嫉妒、纷争或其他一切污秽，也要让我们不断学习彼此相爱、谦卑服侍的精神。主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就礼节方面来说，洗礼只需要接受一次就够了，但是洗脚礼却需要时常举行的。就属灵的象征意义来说，一个受过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的人，虽然是全身干净了，但是在奔走天路时，又是由于自己的软弱 和罪的试探，难免脚上又沾染污秽，因此还要时常洗脚。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不像没有悔改归主的人，他还没有洗过澡，全身是脏的，即使再洗脚，全身也是不可能干净的。主接下来又指着众门徒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主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主是极其了解他门徒的灵性情况的，他也知道万人心里所存的。主知道他的十一个门徒都是受过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的人，他们已经有了属灵的生命，但由于他们灵性的软弱，他们的老我还没有完全克服，以致他们的脚时常又沾染污秽。主记着这次为他们洗脚，不但洗去了他们脚上的尘土，而也洗去了他们心中的污秽，以致主现在能指着他们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是指犹大说的，因为犹大心中的罪恶和卖主的阴谋并未能被主洗去。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主耶稣说这话，不但是为了让门徒对他以后被卖之事能预先有个心灵准备，而且也是对犹大卖主阴谋的一个含蓄的揭露和一个严肃的警告与挽救。犹大自己心中知道，他自己就是这个不干净的人。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教训和意义。第一点，从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上，亲切而生动地显示了主耶稣对门徒的疼爱。虽然门徒身上还有着明显的软弱和缺点，但是主并没有因此轻视他们，更没有丝毫厌弃他们的意思，因为主知道他们都是属于主的人，都是天天谦卑悔改的人。但由于他们暂时还没能靠主完全致死自己的老我，以致一遇到试探或者一疏忽警醒祷告时就软弱犯错和跌倒，主也深知靠着主的恩助，他们的老我、罪愆和缺点终必要被完全解除。因此主是何等的爱他们呢？主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必要帮助他们不断悔改，不断追求成圣，使他们都能成为主手中圣洁、贵重、合用的器皿，可以被主所重用。主当日怎样疼爱门徒，今日也同样疼爱我们。我们在追求成圣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也会有软弱、过失和跌倒，但我们无需灰心或担心，主必不会丢弃我们，主必要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软弱和罪愆，使我们能不断在他里面靠着他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过完全得胜的生活。只要我们能不断到他面前 谦卑悔改和求助。主亲口应许我们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经上也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也是能拯救我们到底的主。第二点，主耶稣记着为门徒洗脚的事，也教导我们一个重大的真理，在上帝的国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我们看到，主耶稣虽然为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和我们人类的救赎主，然而主却谦卑地像仆人一样为门徒洗脚，甚至为出卖他的犹大洗脚。由此可见，真正的伟大在于谦卑，在于献身为别人服务。主耶稣先前在教导门徒时就已经阐明了这些教训。当时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另一次，主耶稣也在相似的情况下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主耶稣这一次在为门徒洗脚的事上，又以身作则地显明了这些教训。主为当日门徒留下的以上榜样和教训，对今日的传道人和信徒仍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传道人和信徒义工中的领袖，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三节。遇到同工同道之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时，应该彼此帮助，互相带导，能取得一致意见更好，如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也仍然应该彼此尊重、体谅和带导，绝不可以上纲上线攻击对方，搞分裂，使主民蒙羞，圣功受损，信徒半跌。一个喜好攻击其他主的仆人，热衷搞分裂活动的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基督谦卑仁爱的精神，而陷入了纷争结派的泥坑。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主耶稣对出卖他的犹大也充满了怜爱，用爱心为他洗脚，一心想要挽救他。主耶稣也从来没有斥责他为叛徒。我们怎么可以任意斥责和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主的仆人？第三点，主耶稣记着为门徒洗脚的事，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彼此谦卑、彼此服侍、彼此帮助、彼此相爱的榜样。正如主所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也常看到、听到，有的弟兄姐妹病重住院， 家中缺人照顾，弟兄姐妹们就主动去轮流值班服侍照应，这实际上也是实行了彼此洗脚的教训。彼此洗脚就是彼此谦卑服侍相爱相助的意思。第四点，主耶稣记着这次为门徒洗脚，也为我们设立一个谦卑洗脚的礼节。在接下去的晚餐中，主耶稣又为我们设立一个圣餐的礼节，因此谦卑礼是要放在圣餐礼之前进行的，是为举行圣餐礼而做的一种必要的心灵准备。主耶稣当时看到门徒心中仍在争论谁为大，个人心中都被骄傲、嫉妒、纷争的意念所缠绕，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领受晚餐，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纪念主的舍身流血的救赎大功呢？因此主必须借着洗脚礼，以洗除他们心中的骄傲、嫉妒和纷争，让他们记着悔改认罪而因信称义得蒙洁净，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与主相交，领受主的圣餐。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在举行圣餐礼之前，要先举行谦卑礼，弟兄与弟兄彼此洗脚，姐妹与姐妹彼此洗脚，靠着主的灵、主的血，洗去我们个人心中的骄傲、纷争和不睦，或者是其他一切罪污，让我们能有一颗美好洁净的心灵，可以在圣餐礼中和主亲密相交，纪念他的舍身流血的洪恩大爱，不断喝主的血，吃主的肉，追求完全称义成圣，不断献身为主服务，直到主来接我们到天国一同喝新杯的那日子。在历代愿望一书中对此提到，这谦卑的礼乃是基督定为参加圣餐的准备，我们心中若存有骄傲、纷争和争先的意念，就不能与基督相交，我们没有准备好去领受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因此基督才指定要先遵守这纪念他谦卑的礼。圣洁的守望者也要从天上来参加这个聚会，使聚会成为自省、悔过和蒙恩赦罪的良好时机。基督要带着他丰盛的恩典灵格，我们也必放弃一切罪恶的意念和诽谤的言语，于是罪恶都已承认清楚，而且蒙了赦免。基督驯服人心的恩典必临到个人，而基督的爱也必使众人团结一致了。我们学习了这预备礼的教训之后，就会燃起新的愿望，要度更高的属灵生活，然后来参加圣餐礼时，基督公义的日光就必充满我们心灵的殿，我们就能看到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了。660页，661至662页。